讲神的讯息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在这边是多久？3个月了，转眼间3个月就过去，已经。我太太说今年怎么过得很快，好像一下子从，我记得才刚刚回台湾陪我爸妈过年而已，怎么一下子又下个月又要回去陪他们过年了？好快啊，我觉得。那既然是过得快，我相信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觉得苦。开心的日子总是觉得过得比较快。那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传讲的讯息的题目是什么吗？
四十集，
所以我们讲到第几支的？今天要讲第三支，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要往下。我说有四只狮子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去思考的，第一只是上次提到的，是说所谓的谎言之狮，我们晓得撒旦就像是一个是一个狮子寻找可吞吃的，那我们不要落单，因为这只狮子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抗衡的，如果是我们单打独斗的话，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到底这只狮子是它的惯用伎俩是什么，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还有认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如果真的这只狮子跑到我们面前来，我们怎么样去手刃这只狮子，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什么样的一个能力。然后第二次提到的是所谓的以色列之狮，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神所应许的将来弥赛亚要降临的那个支派。那我们晓得这个不单单是狮子，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除了狮子这个象征是王者的象征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是羔羊的这个象征，他就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不吭一声，带到这个要宰杀他之地，为的是要赎回我们自己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重新看待这只犹大的狮子，而我们也要怎么样去看重这只狮子。所以这是前两次跟大家一起 来思考的。第三个今天 Lion 嘛 ，L-I， 今天就是 O 啦。O 是什么呢？就是 opponent， 就是我们的敌对之师。那我今天想从一个圣经的故事，这比较长了，但是大家可能也都清楚，保罗这个人的生平，一段的生平，我们来看这个事情。还有从保罗在圣经当中神借着保罗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从当中怎么样去学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所谓的敌对之师。所以今天一开始的经文我让大家看的是在使徒行传，我相信使徒行传我们大家都熟那有些牧者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但有些弟兄姐妹在读完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或者圣灵这个词并不凸显。但是如果你抱着这个思想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看见。那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三章看起，在第十三章，其实第十三章讲述的是保罗他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呢，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话，有地理概念的话，他是从东边一路要往西边去的。那这里十三章的十三节提到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就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我不晓得大家对安提亚这个城市有多少的印象。其实在圣经当中安提亚有两个，在新约圣经当中安提亚有两个，在你若看得到这个字比较小但是一开始呢，这边有一个安提亚，那这个安提亚呢就叫做叙利亚安提亚，因为这一块大块的土地叫叙利亚。然后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个比西底安提亚呢，是在上面这里有另外一个安提亚，因为比西底是这一块。那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呢，他一开始的起点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呢，他坐船。到了港口西流基，然后坐船到萨拉米，这个是居比路这块岛，现在叫做塞浦勒斯。然后从这个萨拉米这里上岸以后呢，往西边去到了帕佛如果有机会大家去看的话，就知道这整段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然后 帕弗之后又到了别家，所以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他是说从别家这里呢，再往上就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那同样是安提亚，这个安提亚呢是等于差派保罗宣教的一个工厂。但是我们如果你回头看圣经的时候，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呢，却是保罗后来宣教之旅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宣教中心。因为比西底安提亚这个地方，它正好在一个交通要道上面，所以比西底安提亚后来成为不单单是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总和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保罗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所谓的宣教之旅，往这一头啊，然后往上去就是到那个马其顿那边去，都是从这个地方为基础点开始开展起来。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从比西底安提亚，然后他又往下，今天我们会看到的这些城市，到了以哥念，然后后来又到了路斯德，到了特庇，所以这一条路，这一条宣教之旅是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然后后来他又倒回来走回啊，后来走这个岸边，然后回到这个安提亚去报告给这些使徒知道，所以这是第一次保罗的宣教之旅。那大家的印象里面，保罗既然叫宣教，大家想法是宣教，他是对谁宣教？
外邦。
我们都晓得，我们感觉都是向外邦人宣教，对不对？这个是保罗的心智。但是保罗初期的宣教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并不是向外邦人来宣教。当你在读你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他说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他安息日进到哪里？进到会堂坐下。会堂是什么？是犹太会堂。犹太会堂里面呢，就像我们如今的教会一样。我问大家，大家认为教会当中基督徒比较多，还是非基督徒比较多？或者我们做个调查，你已经信主的举手。所以几乎了哈，几乎是信主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保罗到了这个比西底安提阿的时候，他进入会堂当中，他先读的是什么？先听到这些会堂当中的人读完了律法书跟先知的书，因为既然是以色列人，既然是犹太人，既然是所谓的信主的，至少是信旧约的主的嘛，因为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嘛。那耶稣来的时候，地上的犹太人有些人是不接受他的嘛。好，那读完了这些书以后，管会堂呢就叫人过去对保罗跟那个巴拿巴说：“哎，两位兄台，这个很华人的那个古装剧，两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所以这一群犹太人，他也看得出来，这个进到会堂当中的保罗跟巴拿巴呢，应该也是属于犹太人，因为保罗他既有犹太血统，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嘛。然后就问他说：“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劝勉众人的？”好，所以保罗就站起来，然后就举手说：“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他的对话方式，对话的对象是谁？是以色列人，是一切敬畏神的人。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就是对基督徒弟兄姐妹讲的。一开始他就对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讲，然后接下来从这个十七节以后呢，就开始讲述了所有的这个耶稣的历史，从十七一直到三十七节。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看。好。所以我现在让大家知道是第一个，保罗到了比西底安提亚的时候，他进到会堂当中，他是对这些犹太人讲话的。犹太人我刚刚也讲了，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只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说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人是所谓的弥赛亚，才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保罗回过头来，他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之后，他知道他自己犯的过错，过往一直逼迫基督徒，现在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愿意发热心去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把这些过往的历史重新对他的弟兄们来讲。但是在讲的过程，在三十八节他说了，这更明显，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人，这个人指的是十七到三十七节里面讲的耶稣，从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了耶稣就得以称义了。所以是因信耶稣而称义，我们讲因信称义嘛。 然后赦罪的道，这些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就是希望自己的罪能够被赦免，罪能够被洗净。那赦罪的道必须要是跟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很清楚，保罗传讲的讯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从四十节开始呢，就是一个提醒，他说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什么话？就是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为什么？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行了，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什么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而你们却不信。好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冲击性很大？对不对？我们讲说这像培灵会一样。然后你看四十二节，保罗传讲完这段讯息以后，你看看他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他说什么？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到下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所以你觉得这一群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肯定是接受的嘛。如果这个胡说八道，早就把他赶走了，怎么还会说，哎，请你下礼拜再来讲给我们听好不好？这些人没有那么的邪恶到说这个人讲的是乱讲一通，那我今天来不及呼朋引伴来砸石头，我就诓骗他下个礼拜再来，然后下礼拜邀一堆的人来顺便打他，不会这么去想。他们的想法是我这个很特别，而且我们也在等候，而这个讯息感觉起来好像是我们等候的那个人，所以你再跟我讲讲，让我们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灵能够再重新被苏醒过来。所以这些人是期待再从保罗的口中能够听到更多的教导，更多的劝勉的话语。好，甚至四十三节说，散会之后，犹太人还有近前进犹太教的人，有很多人都跟从保罗巴拿巴。这个主题，这个特会的讲员来了，其实也不是特会讲员，这个只是正好进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弟兄，没想到他讲的话呢很扎心，然后我们希望他下礼拜一继续来跟我们传讲，甚至他已经要离开会堂了，我还带一群人跟着他走，希望可以跟他学习更多。所以这些跟随他的人是怎么样？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的两人就继续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然后到下个礼拜天，到下个安息日的时候，不单这群人来，圣经当中提到什么？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哇，这一群人散出去以后呢，发现这个道扎心了。所以我家里面还有很多可能同样在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还不知道弥赛亚已经降临的，我们要把他带到这个会堂当中来，希望可以让他们去体会，也去经历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一位神。所以到这里为止，有没有敌对的对象出来？照理讲应该没有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弟兄他讲得很好，我们希望下礼拜来培灵，所以我更要广邀更多的人来当中培灵了。但是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为主大发热心，在某些事工上面我们为主要摆上的时候，谁最眼红？撒旦最眼红，对不对？那我们已经知道撒旦是第一只狮子嘛，那个谎言之狮嘛。但撒旦有时候，如果你去看那个宫廷剧啊，那个最老奸巨猾的那种人哦，那个什么，不管是宦官啊，或者是那个在争太子的，可能第二个孩子啊，第二皇子啊，三皇子啊，他们呢要把太子斗下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自己亲自出手的，对不对？他们都会收买那个什么翰林大学士啊，或是哪一个将军啊，在朝廷之上去控告这个长子的不是，对不对？他就躲在后面。所以撒旦也是一样，撒旦用谎言去怂恿一些其他的人，然后这些其他的人就傻傻的跟从撒旦的伎俩，听从撒旦的伎俩，就开始要来对这个真正忠党爱国，或者说忠心爱国的这些忠臣呢，来做一些污蔑的事情。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我刚刚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大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些大发热心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说啊，我家里面出了什么状况，突然间遭受攻击。我记得我在原来的教会，在阿灵的原来的母会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们常常有所谓的那个时候我信主是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 有连续六年 DFW 这边呢有一个所谓的福音营，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福音营会，福音营会呢是希望周边这些不同的这个小的团契啊，校园团契啊，像 Arkansas 啊 Oklahoma 这些比较没有资源的这些校园团契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从 Dallas 的三大教会呢，大什么ACC 啦、DCVC 啊、DCFC 这三大教会合起来，然后去请外来的讲员，是大牌的讲员，什么张伯利啊、什么冯秉成这些非常有名气的讲员，因为小团契他们请不起，由大教会来请，然后希望这些团契的人能够来到当中，特别是带一些福音朋友来到当中，所以是年底的时候都在所谓的这个旅馆去租那个很便宜的旅馆，让大家可以在那边三天两夜去领受这样一个讯息。常常我们都听到在服侍的弟兄姐妹都说，一服侍的时候就出状况，夫妻吵架的啦，撞车的啦，出车祸的都有，然后就会发出通知，希望我们为他祷告。还有所谓的夫妻恩爱营也是一样，就是只要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接触神的，让家庭能够和好的这些大型的团体、大型的聚会的时候，服侍在当中的弟兄姐妹就常常受攻击，因为这个就是有敌对的势力出来。但我们也都晓得，刚刚一讲就晓得哦，好像撒旦在攻击我们，这个我们很容易去 identify 出来。但除了撒旦之外，我今天要跟大家看两个，从保罗的故事里面去看两个不同的面向。除了撒旦之外，第一个呢是面对敌对之师。敌对呢是有抵挡队伍的意思，只要如果你是单打独斗，我跟你讲，通常你不会受到攻击。我认为通常不会受到攻击，因为你迟早会被吞吃，他不用来攻你。但是你若一群人在为主发热心的时候呢，撒旦最怕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今天要传福音，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去传，不是不行，但是要很小心。所以圣经当中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出去的？不是一个一个出去的，是怎么样？至少两两出去的，对不对？所以两个呢就是一个团队啦。那有团队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受到攻击。但是这个攻击呢，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你单一个人的时候才要担心害怕，因为随时什么时候被吞吃掉你不知道。两个人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一起祷告。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地上凡有几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两三个人，
所以两个也可以，三个也可以，至少要两个嘛，两个才有同心嘛，一个还有什么同心？一个就是我自己啊。那两个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一起为某件事情同心的对神来祈求的时候，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祷告，怎么样？神就必垂听。我们对神呼求，哎呀主啊，我在服事的路上，我今天受到攻击了，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也跟着我，帮着我在这样祷告，你说神垂听，神难道不降下保护吗？常常我们听到这些备受攻击的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备受攻击的弟兄姐妹，当神的保护临到的时候，他自己从那个困境当中脱困出来，甚至那个事工那样的一个营会能够得到很大的果效，因为大家同心合意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想的是面对抵挡团队的这个人。刚刚提到了保罗讲到他这段话，一开始这段话是对着以色列人还有一些敬畏神的去讲，但可是当中犹太人，保罗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同伙居然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攻击保罗？原来看的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了。我们今天有一个很不错的讲员到当中来，我们希望广邀更多的人来听他的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结果另外一个教会的人说，哎呦，这个教会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人，不行，抢我的羊，我要攻击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抢我的羊。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想，哇，保罗这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突然间呼朋引伴，因着他呼朋引伴，这么多人来，他们心里面什么跑出来嫉妒， 跑出来基督以后，就硬着去辩驳保罗所说的话。保罗传讲的是真理真道，但是他们硬着心去辩驳保罗的话，而且还怎么样？不是辩驳而已，辩驳我们晓得就是跟他顶着来，还什么毁谤？毁谤就是根本莫须有的事情，他拿出来乱讲，拿出来诋毁保罗。可是第一个，我刚刚说，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是面对敌对之师，抵挡整个团队的时候，你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怎么样去面对的？圣经说，保罗跟巴拿巴放胆的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了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就向外邦人传去了。”我刚一开始问大家，保罗传道是对着外邦人，可是一开始其实是对着自己的弟兄，是因为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不接受保罗，才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往外邦人去传。而这一群人，你是因着自己心刚硬，因着嫉妒，因着做出这些根本不合乎神的子民的这个行为，所以你自己把永生给弃绝了，而且是你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着永生。你们在等候的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现在我传讲这个真道的讯息给你们知道，希望可以悔改的时候，结果你却反过来硬驳着我，而且毁谤我，所以你们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到永生。保罗并没有跟他们硬杠，是这群人对着保罗硬驳，保罗只是把真理讲清给他们听而已。然后保罗在讲主吩咐我怎么做，我已经立保，神说我已经立保罗你作为外邦人的光，要你去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了，欢喜快乐，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两个光景，本来这一个福分是要临到以色列民，临到犹太人身上，就犹太人因着嫉妒心把这样子一个救恩给弃绝了，把这个永生给弃绝了，反而是本来那些得不着不配得着的外邦人，他们因着听了这个道，他心里面受感以后就欢喜，然后呢就信了。我们就是那一群外邦人慢慢延伸开来的人。如果这个救恩当时神 只给犹太人，那我们今天根本不会坐在这边，我们的血统根本跟犹太人无关，但是因着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永恒的生命，而反而这群犹太人他自己没有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当你碰到抵挡队伍的这群人，可能是你自己最亲近的战友，曾经的战友，不要跟他硬杠，你只要把真理传讲开了就可以了。然后到49节，他说：“所以呢，主的道呢，就传遍了那一带，就是刚刚那个地图上，现在不见了，地图上右上角这个比西里安提亚那一块。”结果呢，传开了以后，50节怎么样？还不停消这群人。他说：“犹太人怎么样？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还有有名望的人。我们都晓得，教会当中姐妹的比例比较大，对不对？弟兄比较少。”所以犹太人也聪明，我就挑拨这群姐妹们，挑拨这群姐妹们呢，而且这群姐妹们是近前的姐妹哦，是尊贵的妇女哦，啊，再加上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犹太人专找这些 有影响力的，这些姐妹回去会影响自己的丈夫，这些有名望的人呢，他底下可能 有他的这个员工啊，有他的这个奴仆啊，他会影响到一群的人，然后影响了这群人以后，就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动作是什么？抡起袖子来跟他们硬杠打拳吗？没有。圣经说什么？两个人就对着众人怎么样？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一边去了。我不跟你们争，这些是抵挡我们这个团队的人，我不在当中跟你们争，我只传讲神的讯息，我不在当中去做争斗。然后就因为保罗跟巴拿巴的动作，以至于还留在当地的信了这个这个保罗所传讲的真道的这些人呢，这些门徒怎么样？满心喜乐。然后呢，又说被圣灵充满。比如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这里提到被圣灵充满，只是没有提到说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外显的形式，我们 姑且不去论，但这里提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保罗念兹再次一直对弟兄姐妹 提起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呢，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那个浴缸里面的水一样，如果你那个浴缸这个不密合啊，那个放水放放放，它水也流掉，你要再注水一样。所以要时时刻刻的去体会，时时刻刻去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第一个，当我们碰到抵挡我们队伍的人，我们不要在当中跟他起争端，我们传讲真实的讯息。真的，他再有更过分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只是离开，就选择离开。你在那边争论，并不会造成更大的效果，反而会有反效果。可是当你就这样子离开的时候，可能你留下来的那些人呢，他看到了你的行为呢，他们反而能够更被接受，更能够被主的灵给 touch 到。再来第十四章 ，OK， 这是刚刚说的第一个，碰到敌对的、抵挡我们这个队伍的人呢，我们不要去跟他争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聪明的方式去对待。然后看到第十四章，刚刚讲了，保罗离开了那边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往以哥念去的时候，在以哥念一样，他先进犹太人会堂。然后当进犹太人会堂以后，他一样对犹太人来传讲。可是这个会堂，因为刚刚那个比西底安提阿，我说是在类似在十字路口，他很多经济、文化、军事啊、商业全部都在那边。那以哥念就比较小的城市，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比西底安提阿就像是 Dallas 一样，以哥念可能就是可能 Waco 而已。其实比西底安提阿到以哥念呢，有120公里，就是80 mile。那你如果去想80 mile 的这个概念是什么？走路大概要走 多久？80 mile 我们大概也要开一个半钟头吧，开车。那你走路呢？你当时就 没有这种轿车这么快速，你总要走个一两天吧，至少要一天吧，一天走得下来吗？80 mile 有没有人走过的 ？hiking 的有没有？一天可能很难啊，至少要两三天嘛哈，你还要中途休息的话。可是你知道当神的灵不在一个人身上，当撒旦的人进入到那些本来应该受到神保守的那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他路途再遥远，他都可以去搞破坏的。这一群人，我刚刚说了，以哥念没有不是像比西底安提阿那么多的犹太人，他掺杂了所谓的希尼尼人，也就是外邦人。可是当保罗在犹太人会堂的讲述的时候呢，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信的很多。就是当你传讲神的讯息，你不论到底当中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你真实的去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神自然把这讯息传递出去，信的人很多。可是第二节他说不顺从的犹太人，这些不顺，中文写不顺从啊，其实原文呢比不顺从还要惨，它叫悖逆的犹太人。不顺从也不过就是说你不乖而已，悖逆什么？逆子啊，对不对？我们讲这个不孝子那种感觉，悖逆的犹太人，你整个背弃原来旧约的这个耶和华神的信仰的犹太人，你在持守等候弥赛亚的犹太人，你根本乱来，人家来传讲真实的弥赛亚讯息的时候，你居然站出来，站出来怎么样？你自己不得到救恩就算了，你去耸动外邦人。这些好不容易本来没有 hope 的、没有希望的人，但是因为救恩要临到他们身上了，结果你本来得着救恩，你又不要，你还去耸动别人不要去得着救恩，然后让他们心里面恼恨弟兄。你看这一群人所做的事情，这真的是主内的人吗？真的是犹太人所谓的长久在等候弥赛亚的这群人吗？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真实等候苦苦的，像新娘在等候新郎来迎娶的时候，你应该是专注在什么时候新郎要来，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而不是心怀诡诈，旁边有任何人进出的时候，我们就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话，让经过的人呢去恼怒将来要出现的人。这哪是一个新娘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好，即便这样子，第三节他提到说保罗跟巴拿巴两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即便有这样子的 犹太人在当中耸动外邦人心，让他们恼恨这个保罗跟巴拉巴，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在那里更住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当场就离开，而且是怎么样？倚靠主，中文是写倚靠主，其实原文里面是什么？在主里，他们沉浸在主的爱当中，知道主的带领，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他们放胆去讲道。然后第三节的后半段，主就借他们的手施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证明这个道是恩典之道。这很正常，对不对？有主同在，道就很容易传开来。可是这是神同在的人，但是有一些第四节你就看到，我们也是常常看到在教会的光景。第四节是什么？城里的就有人分了党，有些人呢服从犹太人的，有些人呢服从使徒的，就变成分党分派了。教会里面有有些人是跟着这个主任牧师，有些人是跟着长老的。那一旦这样分开来以后，就开始要攻击、要竞争了，是不是？其实这个都是中了第一只狮子的诡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真实在等候那个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不管你随从谁都不重要啊，你应该是服从的，应该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对不对？然后跟随的也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也就是说，当今天在当中的这些人分党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带领者可能自己没有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只是把这些人带到他自己面前，以至于这些人就开始有分党结派。分党结派之后呢，外邦人跟犹太人还有一些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做出来的事情是根本不符合他们对身份的这个事情，要凌辱使徒，等于是迫害使徒，然后用石头打他们。结果呢，保罗跟巴拉巴，圣经当中就说他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地两个地方去，就逃了。弟兄姐妹碰到困难的时候，远离那个困难，逃离那个困难，不代表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只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带领，而且逃离了那个地方，我们看得到保罗跟巴拉巴，就算到了路斯德特庇两个地方去，他们都在那里干嘛？不是躲起来。这一段话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在那里继续传讲神的福音。他们的心智没有变，即便是在教会，在某个教会受伤了，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还是继续去传讲神的福音。但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曾经因为在某个教会受伤之后，他就躲起来了。他躲起来以后，他也不再去服侍了。他觉得为什么还要服侍呢？我一服侍，我又把我自己心敞开，我又要受攻击，我要受伤，那我宁愿就干脆不要服侍，我只要进到某一个教会当中去做一个会众就好了。这还算已经是他们认为那个 minimum requirement， 我有去参加聚会的。有些甚至就是我连去聚会都不去聚会，更甚的是连自己的亲人要去聚会的时候他都去拦阻。我相信这种故事我们常常听到。然后这些人就开始因着我曾经受伤，我就要去伤别人，造成周围的人很不堪。可是你看真正属神的基督徒是怎么样？他受凌辱，他被石头打，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一样继续去传讲神的讯息，他并没有灰心丧志，他一样在传讲神的福音。这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该有的一个榜样。面对敌对我们的势力，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躲开，但是我们与神的 deal 不会去减少，不会去毁坏，我们继续传扬神要我们所做的使命。为什么我说这是敌对的狮子？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保罗自己也讲的。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有提到，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只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周围的弟兄姐妹没有站在我这边的。我们曾经落到这种光景，我自己也有，我相信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有。 但即便如此，我们都晓得神一定是站在我这边。只要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神本来就托付给我的使命的，是传扬神的福音，去领人做主的门徒，我就不担心不害怕。所以他说，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的，教外邦人都听见的，然后呢，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狮子的口里救出来，当时罗马帝国呢要惩罚一些罪犯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他们丢到这个竞技场里面，让他们去跟狮子斗。可是如果你是罗马公民，你是不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刑罚的。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自己说，也从狮子的口里把他救出来，绝对不是指的真正的狮子，绝对指的是这些敌对的势力，这些抵挡神的队伍的势力。而且他也有一个心智，神一定救离我，脱离这诸般的恶，也救我进他的天国。就是今天就算我们晓得保罗最后是殉道了嘛，今天就算是神没有救把保罗脱离那个殉道的过程，但保罗也有同样的心智，他这个神一定可以救我进他的天国，而荣耀是归给我的神。所以保罗很清楚，我们为神做事情的时候，受到逼迫，受到苦难，甚至丧失性命，他也都不回头。他知道这一个带领的神与他同在，而所有的冠冕荣耀是交给神。当最后我们只要得着神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就够。所以第一个刚刚讲的要大家思考的是敌对抵挡我们队伍的人，而抵挡我们的队伍的人有时候不是从外来的哦，有时候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当碰到改变的时候，他害怕。以色列民犹太人就是这样子，这些官长啊，这些犹太的这个长老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们就是持守着自己的信念。而当保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传讲的讯息好像要改变他原先的想法，改变他原先的观念的时候，他们担心，他们害怕了，就群起而攻之。所以耶稣所碰到的第一群敌人并不是从外来的人来，就是他的弟兄姐妹。保罗也是一样啊，所有的使徒所碰到的光景都是一样啊，即便到现在的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听到的教会之所以会分裂，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想法开始分党结派以后，就开始有内部的操作。我最近听到一个牧者分享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教会呢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在那个教会是主任牧师，结果最近呢他辞职了，原因是因为内部有人在操纵，要投票选举执事的时候不公不正不义，他觉得这个不对，这个完全是私下运作的方式，而且还有毁谤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些一样啊，还有说谎啊，然后甚至呢 还派出了这个宗派的这个所谓的主教在当中啊，来护航啊，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他就辞职了，辞掉了那个主任牧师的职务。本来还想说继续留在那边作为一个会众顾问的这个牧师的这个方式呢，继续来喂养那些还有心追求主的这些羊群，就后来他觉得这整群都已经垮了，他就干脆离开了。他在那个教会当中有没有任何的跟人家争论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看到他自己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所写的，他是两袖清风的离开。他继续出来以后，他就发现神给他的还有更宽广的路线。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在教会当中受到一些责难、受到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丧志，因为那个敌对的呢，抵挡这个队伍，这个队伍是我们是神的队伍哦，我们必须要先认清我们到底是神队友，还是我们是猪队友，对不对？我们如果是神的队友，我们真的不用害怕。你敌对的是我的老大，但我们如果是猪队友，我们是扯神后腿的人，我们自己要小心。所以只要我们认定自己，我们晓得神要我们这么做，我们是神的队友的时候，就算有抵挡我们 against 我们的，我们不用担心害怕。我们离开了， 我们继续传扬神的福音，神必定祝福。好，第一个抵挡这个队伍，另外一个面对敌对的狮子，另外一只狮子，大家想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样会抵挡我们的人吗？没有啊。好，慢慢看哈。还记不记得刚刚一开始看到这段经文，保罗跟其他人从约帕是塞浦路斯那个岛的西边的一个港口离开以后呢，到庞菲利亚往上以后，这边提到一个约翰就离开他们。我们中文看过去一句话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约翰就离开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没有啊，约翰只是他的一个宣教队伍当中的一员嘛，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好，但是到了刚刚这一段话是在15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对巴拿巴，刚刚那是第一次宣教之旅嘛，15章之后是第二次宣教之旅准备开始了，保罗就对巴拿巴说什么？他说：“嘿，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就是刚刚经过塞浦路斯，然后往上到比西里安提亚，到什么以哥念那边去。”他说：“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些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很正常，对不对？我宣教之旅经过这些城市，我也建立了一些的教会，或者建立一些查经班团契。那接下来我总要再关心一下他们的光景如何嘛？好，那看看到底有没有真的坚守主道嘛？”保罗还是跟巴拿巴还是同工吗？然后这个时候37节提到说，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就是刚刚我们十三章看到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38节怎么样？但保罗为什么样？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是你临时脱队了，所以怎么样？他就认为，保罗就认为不可带他去。然后第39节提到什么？于是两个人就起了争论。哎，保罗是我们认为属灵的伟人呢，巴拿巴圣经当中也叫做一个好人呢。这两个人居然起了争论呢，中文用争论两个字，我看当时搞不好都已经是脸红脖子粗，那个拳头都跑出来都有可能，对不对？最后是什么？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就是还是像塞浦路斯。然后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了，他走另外，巴拿巴走的海线，保罗走路线，分道扬镳啊。其实第二个敌对的对象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我们常讲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有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自身过不去，保罗也是啊，就因为离队的马可第二次要再加入，他就不让他去了，也是真性情嘛。我们也是啊，我们也是人啊，所以我们会不会在团体里面看谁不顺眼？当然会啊，在家里面都会，还团体里面呢。我今天讲我妻子小孩子这个例子比较少，所以你没有听到，我在上面没有看到翻白眼的。有没有看到？对，可是在家里面也会啊。我们不要讲别人啊，有时候我看自己都不见得看得可爱啊，是不是？通常我如果要准备一篇新的讲章，我会战惊恐惧。然后呢，我通常是主日礼拜天早上呢，我会非常早起来，甚至可能前一天晚上我可能会熬夜。以前你要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熬夜要把这个PowerPoint 啊，要把什么都准备得很精准这样子，然后战战兢兢的。那现在可能年纪到大一点的，不敢熬夜，就至少要很早爬起来。像今天早上我定的是5点要起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啊，5点多早，我4点就起床了。我是一个夜猫子，所以5点起床可能对我来讲已经是很早了。但今天早上4点半神就把我叫醒。是叫醒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现在就要起来了。今天很冷哎，对不对？昨天晚上很冷哎。我如果可以抱着老婆睡觉多好啊！我老婆可能眼睛稍微再重讲一次，我要是可以抱着我老婆跟我中间的那只猫睡觉多好。我老婆现在跟我同床而睡，但中间有一个第三者，她摆了一个小的毯子，让我们家的猫能够到那边陪着我们睡。因为我们家有3只猫，一只是 我们家弟弟的，一只是我们家女儿的，剩下最后一只，总算可以用一些方式把它给引诱过来。那只很喜欢老鼠，哇，我就藏一只老鼠在枕头底下，就希望引它过来。哦，早上起来好冷哦，哎，发现这里有一团热热的东西，天然暖暖包，起不来，你知道吗？不容易起来耶，就会赖床啊。我相信不是只有我啊，弟兄姐妹，冬天的时候赖床很正常啊。甚至有些医生说，如果你是年纪大了，最好也要赖个床再起来，对不对？怕突然间醒来的时候，血液这个冲得太快，对身体不好，会赖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对付自己啊。保罗也是一样啊，他有那样的一个内心过不去啊。这个马可根本没有办法同工的，但是保罗真的对马可就这样子一路到底吗？既然是我们说他是我们属灵的伟人，属灵的这个标杆，我们就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提到保罗讲的，他说路加你来的时候呢，提摩太你来的时候呢，要把马可带来。这个马可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称呼为马可的约翰，那个马可。为什么保罗说你 要把马可带来干嘛？让我来整他吗？没有，他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腓立门书里面也提到与我同工的马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这个保罗对于称呼为马可的约翰没有办法接受跟他一起 在一个同一个宣教队伍，但后来到了提摩太后书甚至到了腓立门书，保罗基本上已经接受马可，甚至马可也是他属灵的同工之一了。所以保罗克服了自己对于同工的不满跟过往的这些负面的经历，他能够继续为主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同行。保罗是如此，我们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里面也提醒了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怎么样？没有良善。为什么？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啊，立志有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一句话如果拿来做提醒很好，但这句话如果拿来作为借口很差。有没有常常听过有些人讲说，哦，我就是说话这么直啊，难道你要我做虚伪的人吗？我就是讲真话啊，我也知道我会得罪人啊，可是我就讲真话啊，对不对？有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你会觉得，哦，真性情好棒好棒，会吗？还是你会觉得，那我离这个人远一点，因为我觉得你的真话呢不是真实的真，是带着针刺的针，那我干嘛自讨没趣让你在那边戳我呢？是不是？圣经说我们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诚实话就是真话嘛，但是你要用爱心去说啊，你不能就说我就讲真话，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就拿刀子刺你那种感觉一样。但是这很真实，为什么？保罗就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的肉体当中有什么住在我里头的罪逼着我去做的，有恶与我同在。你说，哎，我们不是信了主了吗？怎么还有恶与我同在？有，我们那个老我没有那么容易致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很容易被钉死。但我们的老我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肉体从来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讲的是灵里面要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但是这个老我，哇，他那个生命之强，你怎么钉都不容易钉死，要时时刻刻的去钉他，因为。保罗说了23节，他说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呢跟我心中的律交战，那个心中的律是我们信主以后那个灵苏醒的，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灵我在交战，会把我的灵我掳去，叫我去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要对付的或许不是在外面的，要对付的或许也不是在我们当中的，要对付的是在我们里面。罗马书8:13提到，如果你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容不容易？ 有路可走，但不容易。我讲最后一个例子，大家就晓得，我不是圣人，我也是人。在两个礼拜前，好像有些弟兄姐妹有同工们有去嘛，那个回家的茶会，我有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同工去的。大家看到是不是看到还不少的人在当中，对不对？那当我们邀请的时候呢，我发了通知给我认识的一些人，特别是有些我们小组里面的人，然后当中就有一个肢体呢，他没有来。然后我们那天很冷啊，对不对？下雨很冷，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间出现了。然后出现的时候，直接就我跟我太太在门口，他直接跟我太太讲说，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是来点我要点的餐点。那个餐厅有简餐可以点。那我太太觉得，人都来了嘛，我们餐点还有啊，就帮忙拿一些东西给他嘛，然后让他进去啊，跟其他的认识的人打打招呼嘛。那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干嘛表达那么明显？你就算不是来找我们的，你要自己点餐点，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在这边啊。你如果真的讨厌我们，不想跟我们为伍，你也可以不用讲，或是真的就等我们走了再来，又或是说你等不及，你要来你就说啊，打个招呼了，我去点个菜，没有人会说什么吗？你干嘛那么撇得一干二净的？我心里面就已经有疙瘩在。好了，算了，反正还有这么多人在，我也不好在当中任何的发作。然后等到结束之后，我们一些同工聚在一起就在讨论，然后今天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同工就说，他在后头，他听到的是另外一段话，他没有听到那个肢体一开始进去对我们讲的话，但是他讲出那段话以后，我整个心里面就炸锅了。因为他对另外那个同工说，那个同工也是一样说啊，这个还有很多食物啊，你赶快来吃啊。结果那个主内自己就拿起电话来打给他的另一半，不要买了，赶快过来，这里还有好多吃的东西。我一听完我心里面炸锅，我想你把我们拒绝成这样子，如果是我，我老实讲我不会吃你的东西啊。你不但吃，你还呼朋引伴的来，我不是那么小气不让你吃，但是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因为我里面有个律，你要么就喜欢我们，要么就不喜欢我们。你要不喜欢我们，后来我自己也想通了，他不喜欢的是我们的人，但他喜欢的是我们的鸡，所以呢，他看在鸡的份上，他愿意找人来。好了，那就算了。但是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看，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你以为很 holy holy 吗？没有啊，我也是有血有肉，一听完我整个差点没有翻桌了，我差点讲说，叫他不要来算了，叫他退群算了，那心里面就有这种想法。可是当在准备这篇讲章，神就会提醒了，那你心里面那个律呢？你要不要靠着圣灵致死一下，对不对？因为那个律出来，我也会因为我的话语去影响周围的同工对这个人的看法和想法。那这样子再回过头来，那个人是敌对我们对我吗？是啊，有一点点。但那个人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刚刚讲第一只狮子，谎言之师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今天所讲的这只狮子，除了住在里面的那只老我狮子是我们的敌人，周围就算是 against 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是被谎言蒙骗了，可能他受过伤了。那我们就要用主的爱来去包容，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我是人。所以如果我真的有这样子出来的，请大家也多包涵，因为我还在成长。同样的，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如果有这样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对他有所包容，因为他的肉体也还没有完全的致死，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抵挡我们的人，抵挡我们队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不要在当中去跟他硬杠，我们传讲神的真理就好了。 该走的时候就走。当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也不要逃避，也不要觉得我要在众人面前表现的我是一个 很完美的人，很属灵的人。No， 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就跟弟兄姐妹讲，为我祷告， 我心里面那只狮子要跑出来了，为我祷告，帮我勒住那只狮子，我一个人做不了，但是如果你是我的神队友，帮我勒住。我们的伙伴，我们的这个配偶，我们的同工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所以彼此互相帮忙，不要让真实的那只破坏狮子跑出来，才有办法让第二只狮子，以色列狮子、犹大狮子真实得到荣耀。我们祈祷。